从听众到主播，以声音来梦想，让奇异恩典充满这个园地，一同见证广播梦工厂学员的学习成果吧。
声梦奇缘，
我是小艺术家，
我是海文姐姐，
我是默然，
我是李露露。
声梦奇缘，
五洲四海，以诗传情，三山五岳，神恩浩荡，望落日穹苍，思孤帆游子，品长亭月光，听诗诗相应。
春来发生，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，夜静云俱黑，将春火独明，笑看红湿处，画中清关城。好一枝世界，当春来发生，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，夜静云俱黑，将春火独明，笑看红湿处，画中清关城。好一枝世界，当春来发生，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，夜静云俱黑，将春火独明，笑看红湿处，画中清关城。
春夜喜雨，唐·杜甫。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，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，野径云俱黑，将船火独明，晓看红湿处，花重景观城。
春夜喜雨是杜甫在成都草堂居住时所作。杜甫是唐代现实主义诗人，其诗对穷苦人民寄予深切同情，内容深刻。20年以前，德恩花了很大的功夫才背过这首诗。此诗运用拟人手法，以极大的喜悦之情，细致地描绘了春雨的特点和成都夜雨的景象，热情地讴歌了来得及时、滋润万物的春雨。诗中对春雨的描写，体悟精微，细腻生动，绘声绘形，全诗意境淡雅，意韵清幽，诗境与画境浑然一体，是一首传神入画、别具风韵的咏雨诗。这首诗大伙比较难懂的就是最后一句“花重锦官城”。花重的意思是花因为饱含雨水而显得沉重。锦官城的故址在今成都市南，也称锦城。三国蜀汉时管理织锦之官住此，故名。后人有用作成都的别称，此句是说露水迎花的美景。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，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，野径云俱黑，江船火独明，晓看红湿处，花重锦官城。 整句诗的意思大概是好雨似乎会挑选时辰，降临在万物萌生之春，伴随和风悄悄进入夜幕，细细密密滋润大地万物，浓浓乌云笼罩田野小路，点点灯火闪烁江上渔船，明早再看带露的鲜花，成都满城必将繁花盛开。杜甫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流离转途的生活后，终因陕西旱灾而来到四川成都定居，开始了在蜀中的一段较为安定的生活。作此诗时，他已在成都草堂定居两年，他亲自耕作，种菜养花，与农民交往，对春雨之情很深，因而写下了这首描写春夜降雨润泽万物的美景诗作。这是描绘春夜雨景表现喜悦心情的名作，一开头就用一个好字赞美雨。在生活里，好常常被用来赞美那些做好事的人，如今用好赞美雨已经会唤起关于做好事人的联想，接下去就把雨拟人化，说他知时节，懂得满足客观需要，其中之子用的传神，简直把雨给写活了。春天是万物萌芽生长的季节，正需要下雨，雨就下起来了，它的确很好。诗人盼望这样的好雨，题目中的那个喜字在诗里虽然没有露面，诗人正在盼望春雨润物的时候，雨下起来了，于是一上来就满心欢喜地叫好。雨这样好，就希望它下多下够下个通宵，倘若只下一会儿就云散天晴，那润物就不很彻底。诗人抓住这一点写了净联，在不太阴沉的夜间，小路比田野容易看得见，江面也比岸上容易变得清，如今放眼四望，野径云俱黑，江船火独明，只有船上的灯火是明的，此外连江面也看不见，小路也辨不清，天空里全是黑沉沉的云，地上也像云一样黑， 看起来这雨准会下到天亮。这两句写出了夜雨的美丽景象，黑与明是互相映衬，不仅点明了云厚雨足，而且给人以强烈的美感。这首诗描写细腻动人，诗的情节从概括的叙述到形象的描绘，由耳闻到目睹，自当晚到次晨，结构严谨，用词讲究，颇为难写的夜雨景色却写得十分耀眼突出，使人从字里行间呼吸到一股令人喜悦的春天气息。这首诗题虽然是春夜喜雨，但是全诗不露喜字，却又始终充满喜意。显然诗人这种感情的产生绝不是由于一时的冲动，而有其现实基础。平常之景最为难写，能写难壮之景如在目前，且如此真切入微，令人如临其境，只有大诗人才能够做到。这是一首五律，前两联把春雨的神韵一气写下来，末联写一种居然回首的惊喜，律格严谨而浑然一体。诗人是按先倾耳听雨，再举手望雨，后闭目想象的过程和角度去表现春夜好雨的。诗从听觉写至视觉乃至心理感觉，从当夜想到清晨，结构严谨，描写细腻，语言锤炼精工，巧妙地运用了拟人、对比等具有较强表现力的艺术手法。诗中句句绘景，句句写情，不用喜悦、欢愉之类的词汇，却处处透露出喜悦的气息、明快的情调。听到雨声就感到无限喜悦，这喜悦恰好反映了诗人关心人民的疾苦。在圣经诗篇也经常会提到雨，让我们打开诗篇147篇，诗人也在这里赞美神的全能。
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因歌颂我们的神为善为美， 赞美的话是合宜的。耶和华建造耶路撒冷，聚集以色列中被赶散的人，他医好伤心的人，裹好他们的伤处，他数点星宿的数目，一一称他的名。我们的主为大，最有能力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。耶和华扶持谦卑人，将恶人倾覆于地。你们要以感谢向耶和华歌唱，用琴向我们的神歌颂。他用云遮天，为地降雨，使草生长在山上。他赐食给走兽和啼叫的小乌鸦，他不喜悦马的力大，不喜爱人的腿快。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。耶路撒冷啊，你要颂赞耶和华。西安啊，你要赞美你的神，因为他坚固了你的门栓，赐福给你中间的儿女。他使你境内平安，用上好的麦子使你满足。他发命在地，他的话颁行最快。他降雪如羊毛，洒霜如炉灰。他掷下冰雹如碎渣，他发出寒冷，谁能当得起呢？他一出令，这些就都消化。他使风刮起，水便流动。他将他的道指示雅各，将他的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。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待过，至于他的典章，他们向来没有知道。你们都要赞美耶和华。
本诗提到，我们的神是救赎的、眷顾的、发命的。全诗的段落以第一节、七节和十二节做分段，每段都称主为创造者。第一至六节留意他对宇宙的细致认识，并与之呼应的是他对百姓当中每个有需要的人所表现的关心，以及在他每个行动的背后都有道德的判断。第七至十一节指出他给予大地众生的丰富供应，至于对人方面，他是按照道德的原则行事，期望人能敬畏他和仰望他。第十二至二十节指出他的话是掌管造物秩序的，也是他的百姓独特的标记。本诗是首赞美诗，颂赞神对以色列民格外的怜悯。此诗是选民被掳返国后重建圣城后所作。在八节写道，他用云遮天，为地降雨，使草生长在山上。从被掳到归回，因战争而废弃了七十年的土地，他们需要春雨和秋雨的灌溉才能有所收获。神召集云朵覆盖这地，把赐生命的雨水倒在刚种下的种子上。他甚至叫草生长在没有人撒种的地上。我们的神让地存留，寒暑冬夏，昼夜交替，他的慈爱永不止息，地上万物都依赖他的恩典。德恩从小就和父母在乡下种地，有时候面对干旱，庄稼颗粒不收，每一次的下雨就感恩神的怜悯。保罗也在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感叹地说，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，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踪迹何其难寻。神管理宇宙，看顾人类，他也管理气象，看顾飞禽走兽。牲畜和飞鸟因人的罪受了极大的损害，所以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，直到如今。 但神也照顾他们，使草生长，给他们做食物。神以全能先创造了万物，然后以大能救赎了选民和受造之物，脱离那败坏的辖制。神掌管天气，连风和雨也听从他。昔日杜甫看到好雨知时节，每次我们感叹大自然的美好时，是否还记得主赐的福如春雨呢？感谢您一直收听莱永电台制作的《生梦奇缘》，欢迎使用以下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：第一，假如您是上班族，使用电脑方便，可以发送电子邮件，我们的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声梦 @liangyou.net。第二，假如您在乡下或者行动不便，可以拿起手机编辑声梦两个字，加上您要说的话，发送到手机号码13229966122。良友电台不收取任何通信费，短信资费按照您当地收费标准收取短信费用。第三，您可以在任何时间段打开良友电台网站 www.729ly.net， 在电台网站主页找到《声梦奇缘》节目，点击进入节目留言板就可以在线互动。第四，欢迎喜欢怀旧的您使用传统的信件方式，寄信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 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，大是大小的大，有是有没有的有。盼望您和我都可以插上广播的翅膀，用声音见证神的恩典。
是你不靠才能靠生命。